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尘满32大人相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他方佛度，诸菩萨众，来生我国，就近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红四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游足佛国，修菩萨恨，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使立无上正真之道，超出常伦逐地之恨，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先看这两愿。第21愿，各具32相愿，大意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天人，这天人仍然就是指待业往生的凡夫了，都能够成就圆满32大人相。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我就不成佛。这是阿弥陀佛因地考察他方世界，见到也有诸多的佛在各个刹土示现八相成道，然而他们这些佛的座下的弟子的长相或者就有差异性，有长得庄严的，有长得比较丑陋的，就像释迦牟尼佛座下的弟子，像乔帆波提呀，这个由于前500世捉牛的习气，就让人就有这个牛吃草的习气。虽然证的阿罗汉呢，也是被人讥嫌，所以只能跑到天上去受天人供养去，这一愿还是非常奇特的。这个32大人像，这是指佛的像啊，佛应化身的像。当然转轮圣王也有32像，就是佛的应化身应众生的号要示现32像。比如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的时候，一降诞下来，这个父王净饭王就请了很多会占相的这个婆罗门来看这个太子的相怎么样。这些婆罗门会占相的一看都赞叹不已说这个太子的像具足32相，那如果是在家就能成为转轮圣王，如果出家就能成佛。那这个净饭王一看自己的儿子长相这么好，但是听说出家成佛，心里就有点担忧了。也就是说，有32相的 人呢，他有两种可能性，啊，或者做转轮圣王，或者出家成佛。但到底自己的太子属于哪种可能性呢？啊，这些婆罗门也不能肯定，可能看相也有水平的差异，所以大家就推荐，这个阿斯陀仙人正在雪山苦修的，道行最高，他能够做战相的决定书。哎，所以净饭王就很希望阿斯陀仙人过来。但阿斯陀呢，他是正道五通的这个仙人了，有他性通，一则知道净饭王有这个念头，二则呢，这位太子降诞有大臂震动大放光明的内相，甚至他也阿斯陀在那里修行，也看到很多的天人纷纷下来供养说世间将有一尊佛陀出现了。哎，所以他看到这些呢，他就自己主动的从他修行的地方从空中飞过来，飞过来到了王宫门前，就自报名字，我是阿斯陀，想来礼拜太子。这净饭王一听阿斯陀仙人竟然已经到了门口，就很高兴了，赶紧迎接他进来，进来就让宫女呀把太子抱出来。抱出来，开始净饭王还希望自己和这个太子一起去顶礼阿斯陀仙人。阿斯陀仙马上止住了，说这个太子是得人天恭敬顶礼的人，我怎么能顶礼我呢？就赶紧把这个太子很恭敬的举在头上啊，然后放在那个正位，这个阿斯陀仙人先顶礼这位太子。顶礼太子之后，他就仔细的端详太子。端详呢一会儿呢，就忽然这个仙人竟然哭起来了。悲泣，就哭得好像不能自胜了，越哭越厉害了。哎，搞得净饭王在旁边就很，哎，怎么这个仙人一看太子还竟然这么悲痛的哭起来了，就很担心，难道我这太子的相有不吉祥吗？这位阿斯陀仙人这时候才止住了他的哭泣呀，说我的哭不是为这个太子啊，我是为自己而哭啊。这个他也说，有这样相好之身的人，在家可以做转轮圣王，若出家能够成一切种智，广济人天。但是他断这位太子，王太子必当出家学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断定，会大转法轮，开世间众生之眼。那他哭的是说，我自己今年已经120岁了，不久就要命中升到无想天了，就等不到佛陀成道的时候了，所以为自己而悲伤。那净饭王又问，主战的有两种可能性，你怎么就认为我这太子一定要出家成一些种子呢？那阿斯陀仙人说，我战相之法，如果有众生具32相，这个相和好不明净，或者或生非处，就是不是很圆满的话，那这个人必定会做转轮圣王。如果32相皆得其处， 又很明净而显著，那这个人必定能成一切种子。就是我国这个太王的太子足相皆得其属，又极明显，所以断定他一定会出家成佛，是有这么一个断定。那这样我们就要对三十二相要了解一下。这个词我们都听得很多，但三十二相到底是哪三十二相呢？往往我们不一定很细心的去了解。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把三十二相概略的介绍一下。为什么需要大家了解一下呢？以后在座的诸位，尤其出家比丘，未来你可能在一个寺院要造佛像，造佛像你就要了解三十二相了，你才能够把佛像造得好了，三十二相的排列，包括内容、大乘经典和小乘经典，略有参差，但大同小异。这个排列次序，我们这里就引用《大智度论》里面排列次序。第一项就是足下安贫立相，就是这是先从脚下慢慢到上面这样来介绍，就是佛的脚这个平直安平立相，就是他这个佛的脚走在地面，他接触地面是不会有间隙的，他在地面很踏实，他不会挖起来，所以他就地面有高差的话，佛的脚一踏上去都会让地面都很平展。所以这个相是修六度所感得，表结引导引利益众生之德。第二相是千夫轮相，就是佛的两个脚心能显现那个千夫轮相，它有一千个辐就是那个车轮的鼓辐的那种样子，这样的足心现这个千夫轮文相，表破愚痴和无明之德。第三是手指纤长相，佛的手指不像一般的我们人的手指短短的，或者那佛的手指，你看那个画那个塑像做得好的，那非常的柔软，非常的纤长，纤就纤细长，那这样的这个像呢，是由于他因地恭敬礼拜师长，破除骄慢心所感得的。有这个手指纤长相，也是表明他寿命会比较长，能够令众生生欢喜心来皈依，首先纤长相。第四是足根广平相，就是佛的那个脚跟呢，这个广大平直，就站得非常的稳，第五是手足指慢网相，就是佛的手指和手指之间它有一个慢网，慢网就是有点像鹅燕的那个蹼，这个现在有很多照相是不注意这个细节的，所以就像一般人的手，实际上它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是有那个额蹼的样子，这额蹼它只要张开就能现出来， 闭上就看不见。啊，这个大家注意看，我们东林大佛像，我们就有这样的啊网幔，啊，就很细心的去这个手指网幔。这是由于佛因地修四摄法，摄持众生而有，啊，表离烦恼恶业之无为彼岸之德。这些像都有表法的意思啊，啊。第六是手足柔软像，就是佛的手啊和足非常柔软，啊，那在世间人，如果你握着人的手，他很柔软，手很柔软的话，那都说明这个人是比较有慈悲心，啊，比较有福报的人才会比较柔软。这是他因地以啊上妙的饮食、衣服啊，这个供养师长，或者在父母师长生病的时候，亲手为啊父母师长擦洗，啊擦洗奉事供养所感，啊，那在佛的果地上，这个像表摄取啊平等摄取亲疏众生之德。第七项是足趺高满像，就是佛的那个足，就是前面的那个啊，那个脚那个，它是啊比较高、比较圆满之相。你看照相，这个佛的脚相对比一般的人要长、宽、高很多，啊，站在那里它就是非常稳健的，像须弥山山根一样的。所以足趺要高大圆满之相。第八就是臀颅鹿王像，就是佛的两个臀就像鹿王那种仙圆之相，啊。第九就垂手过膝像，佛站在那里手垂下来，这个会啊过膝，就是乞丐啊，手会在乞丐下面，说明手臂很长，啊，大家看《三国演义》说刘备就有这个像，啊，就是啊手啊手垂手过膝像，这个垂手过膝像表离我共高我慢呢，啊，离开共高我慢，比较喜欢布施，啊，不贪着的这种德性属感。第十是马鹰长相，啊，就是啊，这个佛的那个栏根是藏在身体里面的，啊，就像马王一样，马鹰也是藏在里面的，啊，这是表断邪淫呢，啊，救护恐怖众生而感得。第十一身广长等相，身体呀，啊，这个以髻部为中心，它的广和长是相等的相，距离相等。第十二就是身毛右旋相，身体的毛毫毛是向右旋转的这个相。第十三孔生一毛相，每个毛孔生出一毫毛之相。十四真金色相，就是佛的身体是啊金色，这是表离开嗔恚，慈眼视众生，啊，能令众生看到真金色相，啊，厌舍五欲的啊，这个好药，能够灭罪生圣生善。所以看佛像有句话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一般的佛像应该要贴金，贴金就符合三十二相的真金色相。啊， 这是我们东林大佛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对于贴金我们是很下了很大的决心。你看中国大陆所有的铜像都是没有贴金的，没有贴金它就是看过去那种青铜色呀就有点黑黑的啊。作为一个艺术品倒没有关系，但作为一个佛像呢，它那种颜色就缺乏宗教感。那我们就开始就想要把这尊佛像做成一个具有宗教感的一尊佛像，因为每天我们唱战佛记第一句就唱到阿弥陀佛身金色啊，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要贴金。但贴金是很困难的，这么大面积的露天的佛像要贴金是相当有挑战性啊。如果你用化学漆，它是保不了几年它就会脱落，所以我们采取了传统的大漆来贴金。那贴金第一次还失败了这个它要有温度的湿度等等的条件第二次经过各种探索试验终于找到了一些方法才贴成了。现在你看我们这尊佛像紫磨真金色就呈现出来了所以就符合32相的要求所以以后我们做佛像尽量只要贴金，在殿堂里面的那更不要说了一定要贴金。你就是汉白玉的石头的你也得要给它贴点在它的这个衣纹呢轮廓上来贴点金。这个黄金是给人中一种超越感，一种宗教感这个前段时间我们去了趟缅甸，它那个大金塔全都贴金了，包括所有的大塔小塔以及各种装饰雕刻都贴金，你才发现那种金碧辉煌才展现了一种很强的这种宗教的冲击力十五是常光一寻相，就是佛有常光有放光，一般常光就是很常具有的比如一丈相一寻呢是指两手伸开的这个距离叫一寻这就是常光这个光都很至圣佛都不敢放光，放光呢众生都受不了太至圣了所以这个常光一寻这个佛当年有一个比丘尼活的时间很长，他就谈到当年他这个做优婆夷的时候给佛顶礼，他头上戴了金银首饰，顶礼的时候头上的黄金首饰掉在地上，然后他就找不到看不到，因为佛的光太大了，他就掩盖了他的黄金首饰的那个颜色第十六是皮肤细软相佛的皮肤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柔软，它细腻柔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要说这些苍蝇蚊子不能接近了，就是那个尘土尘垢都不能沾到这个皮肤上，它自然就会离开第十七是七柱龙满相，七柱是指两手两足两肩还有颈脖子，这个七柱都是非常的圆满之相，没有这种凹凸不平的样子。十八是腋下平满相，就是两腋也是很平展很圆满之相。第十九上身如狮子相，佛的上身包括头部它就很有力量 力量感很强，就像狮子王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啊，这种剑猛之相啊。第二是大直身相，就是佛他示现的这个众生里面，他的身高是最高的啊。那就佛陀他示现的丈六八尺啊，一丈六，那也比一般人高出很多哦，第二十一，肩圆好相，就双肩啊，非常的圆满啊，很有力，这个肩圆满家就叫相王鼻，相王鼻子。所以你看照相，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个肩呢、啊、就是搞得很溜啊、很窄，那就没有佛像的气势。一定他是比较宽啊，这个肩宽才给人力量感，人家才能众生才觉得靠得上。然后像相王鼻，那相王鼻我们在照佛像的时候就总是要琢磨你怎么表达那个相王鼻的感觉。相鼻就是你这个肩这个地方，它要有怎么显示力度呢？你先往里面收一些，再往外面这个出去，它要有收和展的这样的一个抑扬的力度，哎，你这个相王鼻的感觉就出来了，它的力量也就出来了啊，不是你随便溜溜的，那是没有力量感的啊。二十二是四十齿相啊，佛的牙齿有四十颗啊牙齿啊，这是表明因地口没有犯任何口业啊属感之相啊。齿密齐平相，牙齿很密啊，很整齐啊，没有缝隙啊。二十四，四牙白净相啊，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前面上下有四颗白牙，显得比较大的啊，这个很白啊，像雪山的雪一样的洁白清净。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牙齿黑黑的，是吧？这都说明我们口业造的太多了，是吧？二十五狮子夹相，这个照相注意，这个是佛的脸部的那个夹要像狮子夹。狮子夹呢，它就有威在里面，威德，就是它有。狮子甲的那个骨感，现在很多照相他不注意这个狮子甲的感觉，他就是搞得胖嘟嘟的啊，一看就像虽然有点慈悲，但是就是老太太的慈悲啊。所以这个照佛像一定要有佛的那种威德在里面，不同时加上慈和悲啊。从宗教感来看，慈悲和威这三者一定要整合起来。你慈的感觉用眼神表达，慈眼视众生啊。你悲的感觉可能是要用嘴唇表达，你威的感觉就得用你的方啊，圆中带方的形，以及这个狮子甲的骨感来表达，啊，那你要把握这个度啊。好，第二十六呢是常得上位相，就是佛吃任何东西啊，它都是很美味。为什么美味呢？因为佛的那个牙齿下面有两个分泌的甘。甘露泉水呀、唾液呀、就能够使一切的食物变成最美好的 味道啊。啊，第二十七，广长舌相，啊，佛的舌头很长很薄啊，很宽啊。如果从藏教佛来看啊，他伸这个舌头呢，能够把这个面部覆盖住，能够伸到法髻啊。但这么广长呢，他缩回去缩到口里去呢，又不会把口里搞得很拥挤，哎，也很自如啊。你看这个佛像，我们把舌头伸出来，连鼻尖都弄不到了啊，能够舔到鼻子这个地方都有至少三次没有造口业，你才有这个像。如果你这个舌头到法髻啊，把脸部全都覆盖，那是三大阿僧祇劫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人才能感得的这个像啊。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呢，多多多的讲的都是口业，所以叫三寸不烂之舌啊，就只有三寸啊。二十八是梵音相，就是佛所发出的音声啊，很深沉呢、啊既轮发音啊，就像雷一样的啊，然后很清净，很哀雅，很能够让众生听了生欢喜心，能够落到心里去，这叫梵音相。一般在古印认为他大梵天王是最好的情形，又清净又是离开欲望啊，所以一般把美好的音声都称为梵音啊，佛就有这样的美好的音声。第二十九，目干清相，就是这个眼睛是干清色啊。我们每天唱干目澄清似大海啊，这个眼睛的啊。第三十，眼睫如牛王相，就是佛的眼睫毛啊，又长又整齐啊，不散乱，就像那个牛王的睫毛一样啊。第三十一，顶上肉髻相，就头顶上有高起来的肉髻啊，这一般是比较谦卑啊，这个恭敬他人啊所感之相啊，还有教众生受持十善法，自己也受持啊。比如比丘因地托钵啊，托钵他就是要比较谦卑嘛，你托钵的人啊，你不能高慢了，你高慢人，你人家谁给你吃的啊？你托钵的人他就会啊容易感得顶上肉髻相啊。第三十二，眉间白毫相啊，就是佛的两眉之间有白毫啊，白毫伸展出来很柔软呢，有一丈五尺啊，右旋啊，右旋啊。如果是抱身相，那是就不是一尺五的问题了，那是五须弥山的啊那么一个长度了。白毫婉转五须眉呀，那是指阿弥陀佛抱身的白毫相啊。那这个白毫可以放光啊，这个感这个相是见到众生修戒定慧三学而随喜称扬赞叹所感。这个佛的白毫相里面非常奇特，非常不可思议。白毫里面是展开了整个的法髻啊。如果从报身的白毫相你去观察，就是这位佛因地当中所修的所有的菩萨啊，菩萨行都在白毫相里面一模一模整饰，乃至于他方世界无量的刹土都能够显现出来啊。所以这个三十二相啊，是一切诸佛都是具有的啊。一般是讲它是啊 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最后用100小劫最短也得91劫来修这个32相。修32相呢，是你叫百福庄严呢，或者叫千福庄严。啊，千福庄严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要修100种善才能庄严一项，你32项就得要3200个善来庄严，这叫千福庄严。那么什么叫一善呢？那一善都不好修了啊，比如这个整个3000大千世界的盲人，你把这所有的盲人都治得让他恢复光明啊，能够看得见，这就修到了一福啊。这3000大千世界的人命该死，你让他没有不去死，哎，修到了一福。用100种福才庄严一相啊，可见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从经论当中来说，32相它的总因就是要持戒啊，要用清净持戒才能感得。为什么呢？如果毁犯境界尚不能得下见人生，何况能感32大丈夫相。所以这个32相是无量的善业福德所感啊。这里感32相，一个是持戒，还有一个需要注意方法，就是照相。大乘照相功德经里谈到，如果有众生不但是为自己求出离三界，乃是为了证得无上菩提这个目的来照佛像，那这就是当为32相之因，能令其人速至成佛。你说你照了一尊很如法的具有32相的佛像，让众生种善根，那你照相的人也就种下了32相之因。那32相为什么重视？没有说，而且不多不少。如果32相少了，就显得不圆满；如果多了几项，又显得比较杂乱。所以32项就是不能增不能减，恰到好处。那菩萨要庄严32相，就是要为了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法身的功德，它无心无相，它要寄于在32相80随心好里面，才能寄托这个法身的功德。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就有个比喻，就好像一个国王的女儿要出嫁，出嫁呢她不是随便能够出嫁的，因为她很高贵啊，所以一定是要对方要把房子准备得很庄严，打扫得很干净，各种家具食物非常妙好，她才会去啊。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复如是，一定是你有32相80随心好，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会过去。所以一尊佛像，你说有不有灵验，有不有感应，实际上就看它照的庄严不庄严。这一庄严的话呢，它就寄予了法身的功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功德，哎，那这个你一拜就有感应喽，就能够有求必应喽， 所以这个绝对这些外道基督教不知道佛教造佛像的用意所在他认为还是一个一般的偶像崇拜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所以造佛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为释迦牟尼佛说他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每一世都造佛像那么其实从利益众生来看你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就能使众生升起恭敬之心知道具有这个相的佛陀有殊胜的德能可崇仰你看《楞严经》我们看到这个阿难尊者为什么他要出家就是由于看到释迦牟尼佛相好庄严这个仰慕来剃度出家意思就是说他也想要这个相好庄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介绍释迦牟尼佛介绍地藏菩萨因地的四种身份的发愿其中第一个介绍的就是地藏菩萨因地曾经捉过长者子这位长者子就见到一尊佛出现一世就是狮子奋训具足万行如来这尊佛就相好庄严千佛庄严了这位长者子看了之后就升起了由衷的仰慕之心就恭敬地问问佛要捉何这个修行才能得到这样的相好那狮子奋训具足万行如来就跟他开示要发大悲心呢悲心饶益苦难众生就能感得这个相这长者子一听他就随顺佛语就发大愿自己要尽未来际从今日尽未来际悲心度脱一切苦难众生这些众生得解脱矣方成佛道最初是这么发心也是看到佛的相好庄严来发心的这就发菩提心了那我们在这里思维一个问题就是我等众生呢都是一相都不具足的三十二相可以说一相都不具足可以说是很丑陋的或者说是恐怖分子或者半恐怖分子但我等众生却一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从莲花一出来具有佛的三十二相这里还包括八十随心好了这里由于他简单的就说就没有说八十随心好那八十随心好那就是随心好就更细微的好比如佛有无间顶相这好里面就谈有无间顶相鼻子很直鼻直高好像鼻孔不陷这个头发如干青珠等等这些那是有八十随心好这样一来我们是感觉什么呢靠我们的智力修行我们的福德是一项都不具备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却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我们才感觉到阿弥陀佛极为慈悲是把佛的果地上的功德恩赐给我等众生这种恩赐的 这种礼物啊实在是太沉重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听净土法门听听都不敢相信，我是就是这个礼品过来想接都不敢接，本来要端过来一看他都要这样，哎，这不行呢、啊、这可能呢、啊、这不可能呢、啊、这怎么可能一往生你就有32相八十随心好呢？你想想这个，如果从一般的修行因果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自己也觉得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比较丑陋的样子，忽然是一个佛像的样子，我们自己都好像觉得不自在了。但这里奇特就奇特在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要有自信心，你的要接纳，因为我们自信里面就有32相八十随心好，只不过是我们妄自菲薄，我们自暴自欺，变成了这么一个丑陋的样子啊！不仅是人道，还有变成鸢飞鸾动之物啊！为什么要相信我们具有佛性、如来藏性啊？常常经论当中比况，就好像一个转轮圣王躺在床上，他是32相八十随心好，然后他在做个梦啊。这个梦中自己变成了一个蚂蚁啊，这个蚂蚁呢它就追逐那点这个骨头啊这个渣子在那里这个竞争啊，然后他就认同这个蚂蚁就是他自己，殊不知他的本相就躺在那个黄金床上的那个庄严的32相的他都忘了，他就认同我是蚂蚁，我是苍蝇啊。现在我们都马上说这些我们丑陋的像都是我们无明大梦里面的捏爆牺牲的东西，如梦如幻，我们本来就有32相的，现在阿弥陀佛用大愿让它恢复我们的本来的状态，为什么你不能接纳呢？为什么你不敢接纳呢？好，这一接纳就好了，马上我们的自信心、自肯心就上来了啊！我们这个丑陋的样子，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动不动发脾气，我看到什么我就要争啊，我就要造恶业，因为我就是这个样子啊！我是流氓，我怕谁啊？他就自暴自弃了。等到你有32相八十随心好的时候，你竟然觉得我是佛了，你还去干原来的那样的事吗？那这种样子的改变，马上对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的心性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这32相是无量的功德、善业、福德的凝聚，所以也是自信清净心的一个彰显。透过我们具有的这个相，马上我们的心、身心还是要同构统一的，使我们的心趋向佛心，真正的把阿弥陀佛的功德转化为我们自己的功德，真正的理解我跟阿弥陀佛就是同体的啊，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这样你说在西方极乐世界还不能快速成佛吗？首先让你的样子都是佛的样子，你也不好意思再不断烦恼了啊。所以你想想这一愿，你怎么想都挺有意思啊。这个阿弥陀佛还敢发这个愿呢一般人不能接纳的啊，不敢接纳的。这件法华经的那个穷子在外面流浪了50年，再回到他的父亲那里，他是不敢认他的大夫长子的父亲的啊，直到经过20年的逃粪，慢慢的自信心上来了啊，这是大夫长子才 召集这些国王大臣啊、婆罗门亲属朋友召集起，宣布这个穷子就是我的亲生的儿子，我马上要去世了，我所有的财宝都是他的，他有继承权。奴这是经过20年的逃粪，他才有这种信心啊、听到了不昏过去。如果20年前听到了，他会昏过去的，他不敢接纳的，他赶紧要逃跑的。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是一个打工的，我是一个逃粪的人，啊，怎么能会接纳大富长者无量的珍宝呢？我没有这个资格啊。啊，好，那这一愿也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自信心，接受阿弥陀佛给我们这份大礼呀、啊。32相80随行好，何等的恩赐啊！啊，所以化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变，你看都是佛像，但对于我们来说，都化成佛的样子，我们也没办法分别啊。所以根据我们的这样的分别心也没有办法，那就还是化成有点啊、这个等级的样子。但等级样子你也不要化得太多的等级啊，最多是佛的样子、菩萨样子、声闻的样子。如果你把这个世间的男男女女的样子都表达出来，那就更不像了啊。因为极乐世界前面告诉我们，长相都一样，没有美丑的差异，都是紫磨真金色，再加上这一愿都是佛的32相80随行好，你能分别什么？你才知道极乐世界是大平等的法界啊，大平等的心显现的大平等的境界，以及大平等的受用啊。虽然我们还是一个天人，烦恼没有断，在我们的受用上却有着佛的相好光明的德用，男性也男性在这里，圣庙也圣庙在这个地啊。好，下面我们来看第22愿，菩萨一生补处愿。大意是这么说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世界，他方世界就很多了啊，微尘数的刹土，每一个刹土都有很多菩萨啊，这个那菩萨众也就无量无边，这诸菩萨众包含的这个等级是不一样，有的是啊这个初发心的菩萨，有的可能就在三贤位的菩萨啊三贤十地的菩萨啊，而这些啊菩萨都能往生到我所住持的刹土，一往生之后都能在我的刹土就近必至一生补处啊，到达一生补处位。除其本愿，就除开一种情况，他在往生之前呢发的愿还要到他方世界有缘的地方去啊这个教化众生啊，这样为度众生故，就披上红色的盔甲啊，这个到他方世界去积功累德呀啊，度脱一切众生啊，自在的游行游化在诸多的佛国啊，修行六度万恨的菩萨行啊，这个上恭敬供养十方诸佛如来，下开化恒河沙那么多数量的众生，使这些众生都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自己在修啊菩萨行的过程当中啊，能够顿然超出啊一般啊菩萨道的这种阶位之行啊，现前就能够圆满修习普贤十大愿王之德啊， 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啊，好，这个大意表达之后，有些问题我们需要讨论了。这个一生补处啊，一生补处就是指等觉菩萨，菩萨阶位当中最高的一位啊，经过了啊成点劫的修行啊，见或思或尘沙或无明惑啊，无明惑就最后剩了一点啊，一品生相无明呢，微细的生相无明啊，最后用金刚智来破啊，这个就到了等觉位。等觉位就一生就转身就会补佛位啊，就类似于现在的弥勒菩萨在斗率内院啊，他就属于一生补处的菩萨，又称为等觉菩萨啊。等到啊57亿6000万年之后，龙华山啊，在龙华树下啊成佛啊。那这个一生补处位，从大乘菩萨修行的层面来看，是很难证得的。《法华经》为什么要谈由实开权？比如成佛的宝所是在500由旬的地方，但众生听说这个距离遥远，路途非常险恶，没有水草干粮啊，一听成佛的遥远艰难，他就生起怯弱之心，就不想迈步了啊。那佛看到众生这么怯弱，就啊善巧方便，在300由旬的时候变化了一座城啊，就让这些行人依稀仿佛能够看得到，说这个成佛不远啊，我们都看得到啊，啊，只要卯卯劲也都能到啊，啊，于是大家一看，好像是有一个城市在那里啊，就开始修行啊，这就是断见惑思惑，正破人我空，正阿罗汉，就等于到达了300由旬的化城。等到了化城，佛就又说真相了啊，说这是中间的一站啊，还没有到达成佛的地方啊，还要回小乘心向大乘心啊。哎，这时候到了300由旬地方，这些行人通过修行啊，慢慢子这个脚力也硬了一些，自信心也强了一点。如果再一看，哦，还有200由旬啊，继续干吧啊，哎，就进一步向前走。那这个比喻化成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广大的众生，尤其是秽土的众生，你直接讲大乘圆教的目标，它是啊。很难接受的，所以就没有办法一定要说声闻教啊，辟支佛教的全教的菩萨教你要让他发菩提心，要坚持这个菩提心不退转，那也是极难的事情了。法华经也跟我们透露，在成点劫又成点劫的大通至圣如来坐下啊，有很多的行人听了法华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很多人退转。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的这些与会者，都曾经是在大通至圣如来座下发过菩提心的，结果都退转了啊。所以这个经典常常讲一个偈子，叫愚子安罗花，菩萨初发心，三世因中多，及其 结果少，表明这个发心成就佛果很难。鱼的籽很多，但鱼籽里面能成鱼的少啊。这个安罗是一种植物，它的花很多，但是结的果很少。用这两个来比喻，菩萨初发心，就初发心的菩萨很多，但是成佛的很少。所以这就是他方世界修菩萨道，成就佛果，成就一生补处之难，非常艰难。那阿弥陀佛就在这一愿当中给一切往生者的一个承诺，一个保证，你只要往生到我的刹土，你一定能够得到一生补处。阿弥陀经也表达只要往生的都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数量无量无边。那得一生补处就等于是成佛了，一生补处。但有人会问，他在极乐世界一生补处的菩萨很多，但极乐世界就只有一尊佛，阿弥陀佛无量劫又无量劫灭度之后，就是观世音菩萨继位，又过了无量劫无量劫，就大势至菩萨继位，继位之后大势菩萨永不涅槃，那我在那里做一生补助菩萨好像没有机会补佛位了，只有那么一个位置了，是吧？这里它是指你一生补，你在一生补处位置上，不一定就在西方极乐世界补佛位，十方有无量无边的刹土，有无量无边的诸佛的示现，有无量无边的诸佛涅槃，所以你就有很多的机会到他方世界去补佛位嘛，不一定要就在极乐世界补佛位啊。所以我们一到极乐世界得到一生补处，那就再观察一下。所以为什么要结众生缘呢？你众生缘结得很广，这些众生都希望你到这里过来你一来也能度这些众生，那你就在这里作佛了嘛。好，这是指一般的常态，你他方国土诸菩萨众就可以就近就是得到一生补处。但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有些诸菩萨众往生之后，他等不到证得一生补处位，就要赶紧到他方世界去度有缘众生，他发的这个愿好，那这个愿呢发出来，阿弥陀佛也欢喜，也赞叹，也加持。这就是我们讲回向有往向回向和还向回向就是把一切念佛修行的功德往向，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回向。同时还有一种回向，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佛得忍之后，要回到这个秽土救众生，这是叫还向回向，还要回来那往向和还向两种回向就能成就大悲心这是天经菩萨在往生论里面也是这么强调的。所以我们如果这个愿发得很真切，还要回来，那好，那阿弥陀佛就要加批，令他自心化他的菩萨心能够成就。实际上这个发愿也称和阿弥陀佛的愿心阿弥陀佛是希望 他方世界所有众生到极乐世界啊去作佛，作佛再到他方世界去劝更多的众生啊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的这些众生又到他方世界去啊度众生，辗转的啊去度众生，登登啊传念，化化不绝呀 啊。好，那但是这里虽能是要到他方世界度众生，但是有一个危险呢，就是他自己还没有得一生补处啊，甚至可能自己烦恼还没断啊，所以到他方世界去，那阿弥陀佛就得给他加披啊，令他披上红色的盔甲。红色盔甲就是有他自己的宏大的誓愿，也有阿弥陀佛的宏大誓愿的加披，他就有一个盔甲。这个盔甲就等于士兵上的战场，如果你没有盔甲，容易被这个刀剑所伤，你有这个盔甲呢，就刀剑不入啊，就有生命啊安全的保证。那到他方世界，尤其是五浊恶世这个烦恼极重的地方啊，这个法弄魔强的地方，如果你没有一个盔甲，你想度众生，那可能被众生度跑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事情啊。《大智度论》里面讨论这个问题，说这个菩萨有两种，一种是这个小型菩萨，就初发心的菩萨，烦恼还没有断，他要在五浊恶世度众生是无有是处的，是度不了的。那么唯有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才有资格，才有能力在这个五浊恶世度众生。那无生法忍他就等于披上了盔甲，就像鹅鸭落水呀，不受影响，能够游戏神通，有般若的空慧，他能够度众生啊。所以你一定要有自知之明。这个他比喻，比如有两个人啊，正好遇到自己的亲属掉在水里了啊，掉在水里呢，另其中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家人掉在水里，他也不考量自己有没有能力啊救得出来啊，自己都不会游水，他就扑通一下就跳下去去救了。这一救的话，不仅没有把那个人救上来，自己也同归于尽了啊，自己也死了。那另外一个呢，他有善巧方便，知道自己跳下去也是多个死鬼而已了啊，他就赶紧到其他地方找条船来啊，救这个落水的啊亲属啊，既救上来了，自己也没有淹死。那这个找条船来，就等于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证无生法忍再回来，才有能力啊。那这个在通途佛法，你一定要证无生法忍的菩萨才在五浊恶世有能力度众生。在这个净土法门，你只要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加持你，你就类似于具有无生法忍的这种德能功用，你就可以过来了。这种盔甲就是保护层，就类似于阿弥陀佛，他叫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嘛。这个一切法得大自在的法王，他能够善巧的住持极乐净土。你已经到了我这个地方来了，到了极乐世界来了，你到他方世界去，阿弥陀佛一定要保证你还能过来，不在他方世界堕落。要么你已经见阿弥陀佛了，一离开极乐世界还照样轮回了，那阿弥陀佛就称不上法王善住持的功德了啊。所以他在发愿里面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让你披上红色的盔甲，到这个五浊恶世他方秽土 去修菩萨行啊，积累德本呢、啊。在他方世界修行是比极乐世界修行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甚妙啊，能够积很多的功德。这个无量寿经后面会谈到，在这个世间修行一日一夜胜过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为什么呢？由于这个地方很难修行啊，难能就可贵啊，而且这个地方修菩萨六度的机会很多呀，比如修布施，你财布施、法布施，这个、地方穷人很多，你有福报就可以修财布施，这个地方众生很渴望佛法，你能够了解佛法，能够大转法轮，财法二施都有广阔的市场。如果你就待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还很难修布施的，极乐世界人也不需要你的财布施，法布施都好像大概大家都差不多，你懂的我也懂，你怎么修呢？只有到这个世界来就好修啊，其他几度也一样啊，忍辱波罗蜜啊，极乐世界你没有忍辱的机会，唯有这个世界才是被别人诽谤啊。辱骂呀，这个捶打呀，才有这个机会啊，那就看你忍得了忍不了了。有时候被别人骂一句，自己也是这个钢牙一咬，你怎么骂我呀？这个那你就没有修到忍辱了啊。好，到他从极乐世界离开，你干什么离开呢？是菩提心呐、啊。度脱一切众生真的感觉到众生很苦你看我们这个地球众生有几个人能有出离的想法呀，就在这个火宅当中你争我夺呀，就在这里造孽呀相互的私斗啊，这是其实很苦啊，所以要有度脱这些苦难众生的心呢、啊。同时由佛的加持，他能游足佛国，游就是他能够游戏神通分光分身善隐呐、不仅到一个刹土，而是同时到无量的刹土去啊。到刹土去干什么呢？修菩萨行，菩萨行六度万恨，自行化他。到他方世界去，首先对十方世界的诸佛如来，你得要恭敬，要顶礼，要供养，要闻佛说法，要蒙佛受记，这是以智慧来上求佛果，同时以悲心来教化恒沙无量众生，这更是重点。这些恒河沙这么多的众生是需要我们来开示的、教化的、启蒙的、让他觉悟的。从极乐世界的菩萨，你已经到了极乐世界就是先觉了，以先觉觉后觉，觉后觉让他怎么让他觉悟呢？要让他发菩提心，要把成佛作为生命的目标。那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传授什么方法呢？也就传授信愿念佛求生净土的方法，这种圣妙的法门，要让一切众生能够信愿念佛，能够让他念佛就等于使这些众生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因为这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结晶，你的念佛就等于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好，那这句佛号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在修行层面就能超出常人诸地之行，这是表明 念佛法门的这种至极圆顿啊，这个有它的超越性。常伦就是通读佛法讲的修菩萨道的一般的次第啊，一定你初发心到信位实信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啊，它是有这些阶位的啊，不能劣等的，就像爬楼梯啊，一层一层就这么爬的。但是净土法门它能够超越，不需要一个阶位一个阶位，这就类似于你坐电梯上去了，不是一层一层楼爬上去了。那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是指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能持的心性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的这种捷径。比如念佛啊，你就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就能够得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有这个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就在这个念不退当中，念不退就是念念与一切种子相应，念念流入娑婆罗海，在念不退当中就顿然超越菩萨的41个阶位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这个我们一些祖师也在表达这个意思，谭鸾大师、偶一大师都在表达他的圆顿圆顿性啊，他可以不像通途佛法一样的从菩萨道的一地至一地，他有超越性。这个在往生论有个比喻，就比喻有一棵树叫好坚树，这棵树是在长在地下，长在地下它已经长好了啊，已经生长了100年，然后一旦它出来，它一天就能长高100丈，一天就是100丈，第二天又100丈，一下子就长得非常高的树。那一般的那世间人觉得这怎么可能一下子长这么高呢？那我们世间你比如松树一年也就是长1寸2寸呢，那怎么 一天就长100丈啊？啊，那这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了，这就是以佛的果地觉作因地心的产物了。树已经长好了，就是它出来的问题，不需要你自己来一寸一寸长啊。所以这个超出常伦逐地之行是净土法门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就是能够速即成佛的一个原因，其依据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做真上缘，是阿弥陀佛果地功德的恩赐，让他顿然的就能够到达一生不处，到达成佛之位。这就类似于世间你投身到这个国王，你作为这个太子他在东宫里面住着储君啊，一旦他继位了他就是皇帝。但你如果不是一个太子，那你就是一般的人求官的道路，那你就得要参加科举啊，科举考中了啊，然后从地方官员开始做起啊，从9品官、7品官、5品官，最后都做的最大也就做成宰相了啊，1品官了。但你宰相你也是臣呢，你跟那个东宫太子相比，你还有本质上的差异啊，还有君臣的差异啊。 所以我们能够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类似于我们投身为太子了，不需要像一般人一样的啊，慢慢子做官做上去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普贤菩萨都要劝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依据。好，下面尤其谈到现前修习普贤之德。普贤之德就是普贤十大愿望啊，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为属路，普贤恨愿为能路。在华严经第八十卷啊，这个善财童子参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来称扬赞叹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在八十一卷就紧接着说，不，如来的功德不仅是啊，普贤菩萨称赞不起啊不尽，乃至十方恒河沙的诸佛来称赞如来的功德，也是称叹不完。好，那要成就如来的无量的功德，一定要修十大愿望。啊，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乃至啊十则普皆回向。这个十大愿王的修行啊，我们也在读诵啊，也在啊这个努力去做，但是只是我们随分随地的去做啊。说现前就能圆满修习普贤十大愿王，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考验的哦。啊，比如第一愿啊，礼敬诸佛。礼敬诸佛，首先从境界上来说，你是要不仅礼敬一尊佛，而是礼敬十方微尘数的诸佛，在每尊。啊，你在每一尊佛面前都有你的啊身体在礼敬呢，以一身礼多身佛，以多身礼一尊佛，以多身礼多身佛啊，那这个我们还是没有这种境界啊。这是从境界上来说，从心态上来说，我们可能也够不上，他是要平等的礼敬喽。那诸佛有过去佛，有现在佛，有未来佛。那叫我们恭敬顶礼啊，过去佛和现在佛，我们都能做得到啊，很恭敬，很顶礼。但是礼敬诸佛，包括做未来佛呀，这可能就是一大挑战了。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啊，啊，包括鸢飞鸾动之物啊，我们能不能以平等的恭敬心对待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众生，乃至冤亲债主、苦恼的众生，能不能有这种恭敬心？一般来说，我们很难做到。我们内心有分别，你有分别，没有这种平等恭敬心，你这一愿你就没有，你就修得不圆满了。唐代有一位法师叫申雅，这个法师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就是也修苦恨啊，很恭敬啊，就是染指供西方三圣。临终往生很有内向，大家都看到他，不仅他往生，而且有600个比丘一同往生，往西方而走。他临往生之前对他的徒众有一个嘱托，说我灭度之后，汝等应当要善事病人及丑陋者，就是对生病的人和丑陋的人 你们要好好的恭敬。为什么呢？说这些病人和丑陋者大多是菩萨化现的啊。如果不是悟到平等之理啊，何能一切恭敬？就要恭敬这些病人、丑陋者、残疾者。但我们常常对六根不具残疾者，他是会有一种傲慢心，或者是不想接触。对于全身长满癞疮的病人，可能我们都有觉得怕传染啊，麻风病人什么。恰恰这些你要注意了，你都要去好好的对待他。这个悟达国师说他人面疮，幸好他就是由于他原来做比丘参学的时候啊，遇到一个啊一个长着恶疮的病人啊，大家都不理睬，然后他去侍奉这个啊病人。啊，这病人以后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以后你有什么难处就到四川啊、去找我啊，一棵松树之下，啊，以后这个悟达比丘以后德行越来越高了，成为国师了，啊，由于皇帝给他一个沉檀木雕的那个狮子座啊，他就升起一念的这种。这个啊，傲慢心啊，然后他的冤亲债主趁虚而入，就给他身上有人面疮啊，啊，那个疮都是五官都很明显了 啊，痛得要命，什么样的医生都治不好。这时悟达国师才想到，这个原来那个病比丘跟他讲，没有办法去找他。啊，他最后只能到四川，好像是青城山吧，去找啊，真的找到了，啊，迦洛迦尊者啊，阿罗汉所实现的，啊，所以这个礼敬诸佛呀，啊，比如恒顺众生，这也是一般的我们很难去修的，每个人都有我执我慢。都希望别人来恒顺我，现在我要把自己放下恒顺众生，那不容易啊！但菩萨就要恒顺众生，要把众生也像佛一样的恭敬供养。要知道众生就是我们成就菩提果的这种大恩人啊！一切众生为树根呐、啊。以大悲水浇灌这个树根，才能长出参天的菩提树，啊，诸佛菩萨就是这棵树上的果实。所以没有众生，你就没有菩萨，就没有佛。所以一个菩萨成佛之后，要感众生恩呢，啊，要恒顺众生。那恒顺不一定就顺那些有道德的众生，对那些没有道德的众生，你怎么去，也得要恒顺。在恒顺的过程当中，叫随顺而转，在随顺的过程当中，再慢慢的转化啊。所以这些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这样的到他方世界去啊，去修菩萨道，你就能够有能力，有这种啊普贤恨愿力法力的因素，由你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人法二空的这种般若的智慧，你就能够现前修习普贤之德。那这样你自然的，你就能够对于如来无量的功德的成就，得到了一个真上的啊真上缘啊。所以这样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本土修行，很快能得到一生补处，然后你就中途到他方世界修行，也能够很快获得一生补处啊。所以 他就讲这个菩萨无论是在极乐本土修还是在他方世界修，都能够在阿弥陀佛这一愿的愿力平等加持之下啊，快速的啊得到一生补处的愿啊。所以我们想要得一生补处啊，就仰靠这一愿啊，赶紧往生啊。如果在这个世间我们靠自力修行想得一生补处，那梦都梦不到，得一个人生都很困难啊，是个这个天壤之别啊，大家一定要加以注意。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